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佩蓉的《妈妈经一》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。昨天和您分享了第二章，丈夫第一，孩子第二，全新妈妈谨记家庭次序。其中我们谈到让婚姻充满激情的五个秘诀。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主题有：面对冲突你是什么类型，以及最亲密的搭档，做有使命感的夫妻。做有使命感的夫妻，当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会感到受伤或生气。这种冲突最容易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，比如夫妻之间。大量的研究证明，那些很少吵架的夫妻离婚率高于常常吵架的夫妻。可见，婚姻幸福的关键不在于如何避免冲突，而在于如何解决冲突。佩蓉老师分享说，我丈夫和我的性格类型截然不同。以往发生冲突时，他会先批评我，试图让我按照他的方式做事，而我虽然一时顺从了他，却会把怒气憋在心里，最终一次性爆发出来，以致我丈夫不得不避开我，免得他出现过激的行为。我相当害怕面对痛苦，宁可否认他的存在，或者直接避开会引起痛苦的事情。因此我应对冲突的机制就是逃避，为了逃避问题，我会选择各种方式，比如阅读浪漫小说、看电视、沉迷于工作，或者干脆换个环境。这些机制看似无害，有些甚至值得赞赏，但是实际上只是绕开了本该解决的问题。相反，我丈夫的应对机制是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前就发怒，这让我对我们的关系缺乏安全感。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们在解决冲突方面越来越有默契，甚至开始辅导其他夫妻。这一切都要从那个值得怀念的周末说起。当时我们住在洛杉矶，有朋友向我们推荐周末婚姻治疗课程，说是通过这些课程，夫妻可以重新找回对彼此的浓浓爱意。于是我和丈夫决定去参加一次，作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礼物。为了周五晚上能够顺利成行，我们必须在前一天处理好所有其他事情。可是恰恰在周四那天，孩子的学校打来了电话，说学校发现有几个孩子身上长了虱子，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感染上了。这意味着我不仅必须把孩子们的头发彻底清洗干净，还要用专用洗涤剂清洗他们所有的床上用品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家每个房间都铺了地毯，所以我还要把所有地毯都洗干净。我请求丈夫请假帮我，因为清洗工作对我来说极其繁重，但他却告诉我，为了能按时参加周末婚姻治疗课程，他必须提前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。于是我只好一个人昏天黑地地忙活了两天，然后给孩子们和我俩打包周末的行李， 再按照预定计划把孩子们从学校送到朋友家里，接着又马不停蹄地为我俩的课程做准备。而我的丈夫就像每个正常的工作日一样回到家，像平常一样和我外出，没有任何表示，对我的疲惫毫无觉察。我非常郁闷，怒气冲天。他似乎根本不知道我在家干活有多辛苦，他只关心他自己。这时我完全忘记了我们为这个周末付出了多少努力，我只知道我痛恨坐在我旁边的这个麻木不仁的男人，根本不想给予他任何爱。在那个周末的课上，培训师告诉我们，情感是循环往复的，有时夫妻之间会感觉不到爱，维系关系的只剩下彼此当初的承诺。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意志力，双方坚持做出爱对方的行为，总有一天他们能找回积极的浪漫之情，而且情感体验会更加深刻。总有一天他们能找回积极的浪漫之情，而且情感体验会更加深刻。培训师进一步指出，一旦配偶伤害了你，情感循环过程就开始了。面对伤害，我们的反应通常是生气。本来生气可以成为一种动力，帮助我们用爱的行为和配偶交流，从而恢复受伤的夫妻关系，而我们却常常误用了这种情感。听到这里，我发现我遇到的其实是每对夫妻都会遇到的问题。我们家的情况确实如此，当我生气或不高兴的时候，丈夫可能意识不到，即便他意识到了，我也会矢口否认，随后却对他的麻木不仁越发生气，最终以某件小事为导火索，突然大发雷霆。这时我的愤怒往往让全家人大吃一惊，对家人造成更严重的伤害。培训师进一步引导我们在生气时问自己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。我们生气通常是因为别人的行为或语言伤害了自己，而我们受到伤害是因为内心深处某种期望或者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，所以我们需要搞清楚隐藏在深处的期望和需求是什么。就像这一次，我请求丈夫帮助我处理孩子们身上的虱子，但我真正渴望的是被他关注、赞赏。当我尽心竭力做了这一切，却得不到关注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受伤，觉得自己付出的牺牲都是不值得的。一旦看清楚自己的需要，我就能暂时将自己的生气放在一边，倾听我丈夫的感受。而他告诉我，他之所以没有请假给我帮忙，是因为如果他把工作留给其他团队成员，自己却请假和我一起度周末，这种做法会让他很内疚，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同事，因此我的要求也让他感到不舒服。只要平静下来，我俩便能清楚地意识到，其实我们都无法满足对方的内心需求。于是我请求丈夫原谅，因为他为参加这次婚姻治疗做了很大的努力，而我却不理解他。他也道了歉，因为他过分专注于工作，没有注意到我不得不一个人做那么多事情，也没有注意到我需要帮助。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我的感情在24小时之内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，我心里再一次激荡着对丈夫的爱、感激和欣赏。那个周末，我们仿佛度了第二次蜜月一样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意识到，婚姻中如果只有义务，没有爱和浪漫，关系就不会有持久的力量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更新对彼此的爱意和浪漫之情。这就要求我们运用意志力和责任感，坚持为对方付出，因为正确的行为可以激发正确的感情。当我尝试去了解情绪背后自己真正的需要时，解决冲突的过程就开始了。 需要记住的是，我的配偶绝不是我的敌人，冲突本身才是敌人。为了解决冲突，我们必须并肩作战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主题是面对冲突，你是什么类型？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思考一些问题来回顾刚才的内容。首先，了解夫妻冲突及解决的步骤：行动或者语言、伤害、生气、相爱的双方发生冲突、道歉及原谅、重建信任。冲突始于某种造成伤害的行为或语言，这种伤害会引发愤怒的情绪，这种情绪会破坏对彼此的爱。假如你能在发生冲突时静下心来，挖掘情绪背后自己真正的渴望和需求，将自己的感受坦诚地告诉配偶，互相请求原谅并原谅对方，设法重建彼此的信任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。第二个问题，上一次和配偶吵架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解决的？尝试通过上面的步骤重建信任，看看是否能够妥善处理冲突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主题是最亲密的搭档，做有使命感的夫妻。我们还是来听佩蓉老师的分享。大学的时候，丈夫林维谦和我一起选修过音乐欣赏课，当时我们相互之间还没有多少感觉。我选修这门课只是因为它很容易通过，毕竟其他的实验室课程已经让我不堪重负，而且我还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。维谦当时对我印象并不好，他认为我来上课只是为了张贴舞会和学校社团的海报，在课堂上纯属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。我之所以成绩还不错，只是因为以前学了很多年音乐，而他来上课是真心想学东西的。总之，他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，他不可能喜欢上我。快毕业的那年，我作为营养科医师在校医务室实习，那时他得了肺炎，常常跑医务室。感恩节假期，我得知他一个人留在宿舍，就带着一些食物去看他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成了朋友，并且开始约会。可是我很快发现，我们俩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，没有交集。我从小到大生活比较宽裕，花钱不用受到什么限制，而维谦一家的生活朴素节俭。他是个勤勤恳恳、脚踏实地的工程师，而我则是学校社团的活跃分子，热衷于办活动，认识各式各样的人。他觉得跳舞轻浮，我却视舞会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思维敏捷、快言快语，而我喜欢慢悠悠的想问题、慢悠悠的行动。他喜欢古典音乐，而我酷爱摇滚和流行音乐，经常参加音乐会，到百老汇去看演出。他总是计划好每件事情，而我生性随意，习惯跟着感觉走。除了有共同的信仰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相同点了。后来维谦建议我和他一起上世界历史课，这门课考察世界历史的进程、帝国的兴衰，并要求学生思考我们个人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。这是第一次有人要求我审视我存在的意义，把我放在世界的中心。维谦和我都觉得受到了召唤，内心充满了使命感。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维谦和我参加了国际难民营项目，他去了约旦和巴勒斯坦，我则去了伊斯坦布尔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对这段感情的前景还相当迷茫。我每天生活在伊朗的难民营里，逐渐爱上了伊朗的文化，因为伊朗人热爱美食和舞蹈。回美国的时候，我对中东文化充满了热情，内心的使命感也激励我，让服务社会、服务穷人成为我今后的生活方式。令我喜出望外的是，维谦也在这次旅行中爱上了中东文化，找到了人生使命。经过多次严肃的探讨，我们决定结婚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人生方向，想过同样的生活。这种生活远离对财富、名利和虚荣的追求，充满了信念、冒险和意志力，多么有意义。我们希望自己作为中国人，可以在未来的历史中扮演一个角色，我们愿意用毕生去实现这个理想。可是我们双方的父母反对我们结婚，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深造，身边同学朋友也不看好，他们都知道我和维谦有多么不同，而且两个人都太任性。可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，我们要尽快开始共同的使命人生。那是一段艰苦旅程的开始，我们都还看不见未来，前景似乎也并不乐观。我们决定共同努力，让婚姻幸福美满。我们尝试培养一些共同点。事实上，使命感 也让我们建立起共同的核心价值观。结婚以后，我们成为社区里的志愿者，一起为一些处境不佳的年轻人服务。搬到洛杉矶之后，我们去做大学生和高中生的义务咨询员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还协助刑满释放的犯人参与社区服务，并且到他们家里探访，接触他们的孩子。我们也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和孤儿。在此期间，我们曾经被误解、被利用、被偷盗，甚至有一次还失去了全部积蓄。然而，共同的使命感和价值观使我们战胜了困难，为共同的目标继续前进。
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
我们在一起帮助他人的时候，自然免不了发生冲突甚至争吵。这种针尖对麦芒的过程，帮助我们开始重视彼此的差异。当我们开始接纳对方的不同时，这些差异就产生了互补的效果，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和谐。比如，为了我，他开始学习跳舞；为了他，我开始计划自己的开支。渐渐的，我们能在规则与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，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保持平衡，在计划性和自发性之间保持平衡。 在此基础上，我们不断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比如音乐、徒步旅行、探险、露营和各种体育活动等。我们越是愿意为对方着想，就越能尊重欣赏彼此。在我的大儿子凯文一周岁的时候，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来拜访我们。当年他亲眼见过我和维谦怎样频繁的吵架，闹得不可开交，所以在踏进我家家门时还有点紧张。可是在我家，他看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。维谦非常耐心地在地板上和儿子凯文一起玩，还帮我做家务。而我结婚前连鸡蛋都不会煎的人，现在已经能为我们的好朋友做上一大桌子好菜。我们的这个同学很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说，
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认识的你们，婚姻真是太奇妙了。
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，所以改变世界应该从每一个家庭开始。如果夫妻双方把家庭建立在共同使命感的基础上，你们就能克服各种矛盾，包括性格、兴趣、家庭背景、文化、语言乃至种族的差异。正如佩蓉老师和丈夫的婚姻在一开始也面临许多矛盾，但是共同的信仰、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使命感帮助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是选择个人的舒适和安全，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过一种对他人有意义的生活，建立夫妻共同的人生使命呢？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，你和你的配偶是否思考过，你们的家庭可以对世界做出什么贡献呢？不妨找个时间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佩蓉的《妈妈经一》这本书中的其他内容。下周我们将会谈到陪孩子长大，全新妈妈以正确的方式示爱，以及不必孤军奋战，妈妈要主动建设团队。敬请留意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你的家庭，祝您晚安。
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心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